今天又是华盛顿的周五，中国的周六了哈，所以又到了可以和朋友们聊聊天的时候了。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呢，也都是老朋友了，一位是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小夏博士，
谢谢；
一位是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连朝博士，欢迎两位。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尝试这样的聊天的形式啊，我们上周等于尝试第一次，又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反馈，其中有一位这个热心的观众，也热心的网友，就是我爸哈，对我提出了这个严厉的批评，哎，就说你们好端端的这个一个聊天节目啊，为什么你的语速这么快，带动两位嘉宾的语速都加快啊，三个人像吵架一样，就不能放慢语速慢慢聊吗？所以这次为了听从我这个爸爸的意见啊，就是特意请了连朝博士来，就是为了降低我们的语速。
我承认我这个这是我的问题，说话一贯比较快。不过呢，我要辩护一下，就是我们做广播出身的，不快的话你念不完的稿子，对不对？
争分夺秒哈。
对。
其实这个我也想就是跟我爸说，这不是我们语速快，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你现在不抓紧说，有些话你可能就不能说了。比如说24天前，迈克尔·弗林还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24天之后他就不是了。比如说你现在打开电视机，你可能看到这个凯蒂安·康维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川普总统依然非常信任迈克尔·弗林。几个小时之后弗林就辞职了。再过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新闻简报会上就说，迈克尔·弗林他不是触犯了法律，但是他已经失去了总统的信任。但是再过几个小时之后呢，川普总统在和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就说，弗林是一个 great guy， 是个很好的人啊，他就是被这个媒体和情报机构非常不公正的对待，所以听上去好像他也没有要指责弗林的意思，也没有对弗林失去信任，所以弗林这个职为什么非此不可？这个问题我得先问小夏，因为上周五的时候呢，咱们俩聊起来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刚刚被爆出来的时候，当时你就说，哎，弗林的这个职位可能是保不住了，你怎么这个掐指一算算出来的？
这还是很重要的理由，因为不是因为弗林，是副总统，弗林对副总统说他没有对跟俄国人说过这个话，那么副总统出来就是公开说了两次为他辩护，说没有这个事情，结果有了以后呢，这个信任就失去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副总统的信誉。那么弗林这么做呢，等于影响了副总统的信誉。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到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听到到是什么录音，那很可能这个弗林现在说他可能记不得，这个记不得的对话我们现在接出来是这样的，就是说俄国大使说，哎，那个我们那个奥巴马给我们这个制裁怎么样，弗林说，哎呀，咱们就甭说的事儿，或者是英文就说 don't worry about it， 不要担忧这个事儿。那么不要担忧这个事儿的英文听起来呢，可能是说，哎，这事儿呢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给你们搬回来，或者也可能说现在咱们不谈吧，这个话是很难说的，所以他真的有可能记不得了。
这个我觉得呢，其实他在这次他29号跟俄国大使打电话的，然后呢到了1月份以后，这个联邦调查局大概是在，实际上在1月22号，那这个《华尔街邮报》就首先披露这个东西，而且把很多的他们的消息来源啊都说成是这个就是不知道的，这个不愿意透露这个
披露的消息来源。
不愿意披露消息来源。然后呢，到24号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他们联邦调查局就开始对他进行调查，跟他谈了话。谈了话呢，他在谈话中间呢再次否认，他没有谈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制裁的问题，俄国对俄国进行制裁的问题。那么之后呢，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个所谓的司法部长、代理部长就向白宫的这个法律顾问讲了。
这个代理部长是奥巴马任命
的，是
的，
是的，对对对，就是他好像我觉得里头啊是一个圈套，一套过来的，想把它套住。当然这个地方呢，弗林自己是有问题的，就是他在给这个副总统做报告的时候呢，没有整个的全面的把自己谈了什么话的内容告诉这个副总统，然后呢整个白宫在这个信息资讯方面是不统一的，
这个中间好多好多神秘的事情。那比如说弗林原来当过情报部门的，
他应该很清楚这些事情。
你怎么不知道你跟俄国大使的通话会被录音？
对对对。
那么录完了之后呢，这个录音呢只有最机密最高层，他们说扳着指头数，一个两个手能数过来，这么多人就是最高层的人才能知道又是谁透出来的。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跟其他的报纸加起来说有9个来源，这9个来源是谁？ 所以就是说华盛顿邮报自己是说它是这个四五个来源，那这么多来源也就是在两个手能数过来的人中间起码有一个手的人在泄露信息，这些人是谁？
对，
是的。
所以按照两位的这个解释，这个事件本身现在还有很多的谜团未解开。所以我现在觉得在美国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当一个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啊，你这个如果早上看 CNN， 你下午再看这些听这些保守派的电台广播电台的节目，你就会特别容易得精神分裂。为什么呢？你会觉得说，哎，这俩人说的是同一件事儿吗？这好像听起来是同一件事儿，但是这个解释的角度怎么这么不一样？比如说就说迈克尔·弗林的这件事情啊，如果你要是听下午的比如说这个 Rush Limbaugh 的这个广播节目，他们基本上跟总统是这个口径一致的，他们就是认为说像总统说的啊，迈克尔·弗林呢就是被这个媒体和情报机构等于是不公正的对待，是情报机构有意的泄密给媒体，他们就是刻意的要把总统塑造成这样的一个跟俄罗斯之间有扯不清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形象，那么目的就是削弱总统执政的合法性。但是比如说以 CNN 为代表的这种比较主流的媒体或者是情报机构，他们的说法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不要关心情报来源是什么，你要关心的是这个消息本身，这个消息本身揭示出了总统的高级国家的情报顾问跟俄罗斯大使之间有这样的对话，甚至好像说消息来源也说这个川普总统身边的一些助手哈，在竞选期间就是他们用的 constant 持续的跟俄罗斯的一些情报人员或者是官员有这样的接触，他说这才是大毒瘤，这才是你需要关注的重点，两位怎么看？
这个我首先觉得即使这个竞选团队的人员跟俄国来沟通，这个并不是犯罪，这是合法的。至于谈什么问题，什么要授权来谈这些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作为傅林来讲，他马上要接手这个下一任的这个政府的这些个事务工作，安全事务，那么他有责任呢去跟他的对手去沟通，去了解对方对这个现行的这个政策，就现任的总统的这个政策有什么看法，他们可以怎么想什么办法来可以按照他们的这个思路来这个新的总统的主张来施政，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古老的这个200多年前的这个法案叫做这个 Logan， 就是罗根法案。罗根法案其实呢就是说你私人平民不得代表美国政府去跟另外一个国家去谈判，哪怕是和谈要达成实现和平的这个谈判也是犯罪。这个实际上是呢很早的时候啊，在1799年的时候呢，那这个亚当斯的所谓的联邦党人和这个民主共和党的这个基普森党派啊，他这个矛盾，其实呢当初的一个这个叫做公议会的这个那个就是贵格派的一个立法议员吧，他就是自己呢自作主张去跟这个法国来进行沟通，想实现和平。那么这个亚当斯的这个联邦党人就看不上眼了，最后呢第五届国会呢是通过了一个法令，这法令呢本身就是说你一个平民你不能代表政府去沟通的话你是犯罪，要罚款要监禁。那么但是呢美国这个法律你不能有那个追溯力，所以他实际上这个叫他叫名字叫 George Logan， 就是罗根，乔治罗根，他呢也没有被起诉。那后来呢1803年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农民被起诉，也没后来也不了了之，就这个法律200多年来从来没有人使用过。
是。
那么现在很多人说你违反了，说这个福林违反了这个法律，他并不是一个私人，他不是一个平民，他是以一个
未来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统身边最亲近的国家安全顾问，所以这里头呢，你要把它就是愣说是一介平民去做呢，这里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一届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上台之前，他都会做很多类似的沟通，因为这是一个交接的过程。那么现在很重要的其实一个点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似乎跟总统杠上了，这个杠上吧，有一点点历史，就是 那个川普在竞选期间就已经说了，他要华盛顿排干这个沼泽地，太腐败了。那么其中要被排干的之一呢，就是哪呢？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美国几十个情报机构互相之间不通气，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你知道这动了谁的奶酪？这一动谁的奶酪，那恐怕就有很多人要出那个，有很多幺蛾子要出来。这么说吧，美国情报机构，就说美国的这各种这样机构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中国人最熟悉，就 CIA 就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那么一般来说，传统上啊，联邦调查局是比较右一点的，因为联邦调查局是胡佛，我们当时知道胡佛局长很有名的，肯尼迪总统上来，胡佛天天调查他，跟他很过不去，所以肯尼迪有大量的档案，有大量的短处，包括他的私人性生活的短处被抓在胡佛局长手里。但是呢，中情局吧一向是比较左的，因为中情局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的前身 OSS， 这是耶鲁的一帮人，就相当理想主义的一帮人开始就设立起来的。那么后来在二战的中情局一般来说呢，他们这个整个倾向啊，是大家都说中情局恐怕90%是民主党，所以这样一砍呢，动了谁的奶酪？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也都知道 FBI 的奶酪是动不太着的，恐怕要动呢会动中情局的奶酪，还有其他像 NSA， 就这回更重要是负责监听的部门，国家安全局 NSA， 他的奶酪恐怕也会被动。而且他的奶酪是这个民主党期间，当时是就是小布什的时候啊，搞这个监听法案的时候，我们记得2001年了，很早就已经很大很大干戈，说对美国公民能不能监听。那么现在这个监听实际上也是对福林是美国公民，那么这个中间
他其实不是监听的是福林，他监听的是俄罗斯大使的电话。
但是问题，监听完以后你这个情报你怎么用？
对，
你拿出来之后你怎么用，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啊，就是说无论是从法理上来讲还是从道理上来讲，就是如果你一个这个情报机构你掌握到了这样的信息，比如说你发现福林跟俄罗斯大使有了这样的一种，就是至少让人会打一个问号的这样的通话，你有没有权利把这样的信息告知媒体？
当然不行，那是违法的，这个是要追究的。实际上在奥巴马最后一天，在白宫的最后一天，他们实际上召开了一个会议，包括我们说的那个代理的司法部长啊，还有他的这个情报部门的官员，就是说是不是把这个录音呢、啊、向川普的这个团队呢通报一下。最后他们就决定不通报呢，最后就一直就这些事情慢慢累积起来，到最后我想首先可能是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这个局长说还是不要报告好，因为我们正在还在调查过程中间，所以呢把这些东西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爆发。我想讲的就是说现在呢，首先他们把这个信息透露出来，这是完全是违法的。第二点呢，就是说他没有把他的整个的这个内容啊透露出来，你不知道里头到底讲了什么东西。那么既不管他怎么讲的或者讲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他的工作。他唯一做的不对的就是没有向副总统把这个事情前后经过完完整整的全部的向他这个通报，那么引起呢他在公众的这个情况下，公众向公众说明的情况下呢，把他调在那个地方了，让他来失去信誉，这个可能是主要的一个因素。
这也是川普总统说
了，他自己讲的一个理由，
就是、他自己讲这是他主要理由，其他的打电话不是理由，而是这个没有跟副总统如实汇报所有情况，这是让他辞职的理由。
对，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多这个民主党也好，这个共和党建制派也好，都利用这个东西在做文章，就是要把它搞下去，让他呢受到一个挫折，让整个川普的这个团队啊，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在整个的蜜月期间，他这个你看他实际上是
川普总统似乎没有蜜月，
没有蜜月，
各方面他都没有蜜月。
对，我觉得在这个蜜月期里头呢，他实际上是雷厉风行，这个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当然这些事情很多政见不一样的人呢，这是一个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他是非常非常的反感的，总是想办法想
利用这样的
下一
半
子，
对对对，下一半子，对对对对。
说浮倒了酱，倒了酱油瓶，倒了油瓶不浮，在底下下一半子这种事。
因为他和这个班农他们两个是左右膀，
没错。 没错，
先砍掉这个左膀，对不对？再来治这个右膀，那是迟早的事情，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我觉得一方面福林自己有过错，但是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个情报部门有意的泄露这些前奥巴马政府官员有意的泄露这些应该保密的这些信息，然后呢，逐渐的设这个圈套。把这个福林套进去了，
这可能也是川普总统为什么大为光火，直接就派人要开始对美国的情报机构进行这种审查和这个监督的。
真正的问题会在哪里？现在司法部长新的塞申斯上任了，这个不太好惹的这个人，他上任之后，他有可能组织大陪审团，将所有掌握这个情报人逐个叫去作证，那么把谁泄露的？给抓出来。我们都知道布什政府的时候，曾经我们知道那个斯库特利比那个曾经是为这个判了两年刑的，当时是泄露了一个中情局的情报官员情报人员的身份，所以这个时候这种泄密是非常厉害，这泄密一定是要坐牢的。
要判官司，对。
好了，那么这一阶段我们先聊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